好，我是 Coco 爱淘气，今天想跟大家聊一部韩国的爱情电影《男与女》。前两天看到一位大佬感慨说，信息便捷，量大成本低，很多人已经不习惯耐心慢读，所以很难真正了解他人分享的真正含义是什么，不由得心有戚戚焉。在这个追求效率空前浮躁的年代，耐心已经成为一种奢侈品。那种花几百年的时间去建造一座教堂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人人都妄想以最简单的方式在几秒钟之内读懂彼此，因此语言就成了最廉价的工具。反映在影视剧上，就是喜欢使用大段大段的台词来进行沟通，在角色之间进行沟通，与荧幕前的观众进行沟通，像个 BP 机似的叫起来没完没了，生怕漏掉什么别人听不明白，结果反而使沟通流于表面，肤浅的如白开水，听了只让人觉得厌烦。而《男与女》这部片子最大的特色之一，就是台词寥寥无几，且遣词十分寡淡，甚至给人一种匮乏无力的错觉，全靠演员的微表情、肢体语言来进行深层次的情绪沟通。这种语言上的留白，反而给观众增加了许多想象空间，让角色之间、电影与观众之间情绪上的互动深刻到骨髓，宛如蒸了一场桑拿，酣畅淋漓。老实说，这部电影的开头并不十分抓人眼球，反而平淡的像婚姻生活一样，很容易让人走神。我第一次看这部电影时，足足有15分钟都处于出戏的状态，甚至差点弃剧，直到男女主角走进桑拿小屋，才把我的注意力抓回电影。个人感觉，这是导演刻意营造出来的一种乏味感，为男女主日后的出轨做铺垫。这部电影把出轨拍得很美，但是和《花样年华》里那种精致的不食人间烟火的唯美不一样，是一种很烟火气的美。片中的男女主并非如《花样年华》那般是一对颜值处于巅峰期的男神女神，相反，他们的颜值、衣着平凡的与路人甲无异，尤其女主全度妍，在影片开头的十几分钟，裹在一个长及脚踝的厚厚的黑羽绒服里，脸色蜡黄，素面朝天，一脸憔悴，分明就是一个专注于相夫教子、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黄脸婆。这也恰好诠释了片名的含义，本片想讲的就是茫茫人海中随处可见的男与女。两人的相遇安排得很巧妙，异国他乡，身边都有一个不健康的孩子，两个孩子参加了同一个冬令营，两人又是这场景里唯二的两位韩国人，初次见面顿感亲切，若是放在韩国国内断不会注意到彼此，可见编剧在细节上的精巧用心。此时男女之间还没有燃起感情，所以此时的镜头以冷色调为主，借助北欧童话般的冰天雪地营造出一种距离感，也预示着现实如冰雪一般压抑、肃杀、洞彻心扉、理性、孤独、荒芜、乏味。看起来很浪漫的白雪却带来彻骨的寒冷，直到两人进入一间灯火温馨的咖啡馆，才在彼此之间注入一股暖意。 接着像地道的东方人那样，两人从吃饭开始聊起，不经意间的挑逗，点到即止的闲聊，欲拒还迎的眼神，一点点拉近了彼此的距离，进而水到渠成，顺理成章地进入桑拿小屋，开始了两人之间的第一次亲密接触。这期间，监护以暖色调为点缀。其实两人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并非一帆风顺，中间在男主的爱抚中，女主曾不经意抬眼望见窗外纷飞的雪景，火热的情欲顿时冷却，情绪也忽然低落下来，然后悠悠地向男主吐露心声。当他发现孩子不见了的时候，第一感觉是世界都塌了，但紧跟着心里莫名其妙觉得很舒坦。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反过来一样。作为一个自闭症患儿的母亲，女主爱孩子是事实，面对儿子的病带来的绝望，女主恨不得儿子消失也是事实。而无论是文化催生出来的还是天生的母爱，又不允许女主有一丝一毫放弃儿子的念头，只能被迫背负着常人难以忍受的折磨。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心理日夜煎熬着女主的身心。在这里，编剧没有让女主像俗套里那样喋喋不休地诉说自己如江河般滔滔不绝的母爱，而是以一句孩子不见了自己心里却很舒坦，点出了面对绝望时人性的脆弱，母亲的自私，点出人人皆有却不敢宣之于口的人之常情。虽然不符合政治正确，但却很真实，正因真实所以格外动人。反观打着亲情旗号的国内著名煽情大片《唐山大地震》，徐帆、张静初的那些动辄几十个字的长篇大论，宛如喊口号般，句句不离伟大、高尚、无私的政治正确，听起来却格外的虚伪、矫情。尤其是张静初在自己的墓碑前的那段长对白，根本不符合真实的人性，甚至可以说是反人性的，让人听了只觉得是小学生的作文水平。男主自己也有一个患抑郁症的女儿和一个有自杀倾向的妻子，所以对女主的心绪非常理解，但编剧并没有给男主安排任何台词，只是让男主默默地俯下身抱住女主，轻抚女主的肩头。此时无声胜有声，台词上的留白把氛围营造得格外缱绻。男女主角在心有戚戚焉中第一次完成了天地间的生命大合唱，此时的男女主角甚至还不知道彼此的名字。离别时，男主拉住女主问起她的名字，女主不答，只是紧紧地回握住她的手，亲昵地晃了晃。这大概就是成年人处理感情的方式，不拖沓，也不纠结，还是各自回到平静的生活吧。回到酒店后，出于愧疚，女主在深夜里给国内的丈夫打了个电话。睡了吗？
有什么事儿？
没事，就打个电话。仅从文字上看，这段平常的不能再平常的对话，淡而无味，毫无新意。然而，这不正是大多数夫妻之间每天都在说的吗？因为每天都在说， 所以习以为常，因为习以为常，所以视一切美好为理所当然，慢慢的也就视而不见，趋于平淡，死于平淡，再不起任何波澜。此外，为、没等大量单音字的使用，将夫妻间的疏离、冷淡和敷衍刻画得入木三分。在这里，影片并没有流于俗套的使用回忆的手法来表现女主以往的夫妻生活，而是仅靠一通电话，镜头中妻子孤独落寞的身影，丈夫影像的缺失，夫妻间寥寥几句白开水般的对白，便生动地勾勒出一幅平淡乏味的中年夫妻生活图景。冬令营结束，女主带着儿子回国，妹妹来接机，问起女主在芬兰的生活。女主心中纵有万般感慨，到了嘴边却蹦出几个苍白无力的单词。还好，冷，但是很好。还下很多雪。听得妹妹一头雾水。雪有什么好的？这边也有啊。女主搜肠刮肚了好半天，最后还是只能笨拙地形容道：“不一样，就不一样。”有趣的是，这里的镜头也随之切换成远景，看着车子渐行渐远，预示着女主的思绪也随之飘远。现实中的我们不也正是如此吗？胸中无数次千回百转，话到嘴边却道天凉好个秋。道可道非常道，越是深刻感受着的东西反而越难描摹，语言毕竟是匮乏的。反观某些三流编剧，会唧唧歪歪地落上几千个字的台词，不遗余力地给你描述那东西有多美、多好、多不一样，听得你只想五倍速快进。回到韩国后，女主的妆容变得精致起来。原来她是一家高档服装品牌的高管。个人认为，女主的这个人设可能是为了讨好女性观众，因为接下来就要进入女主的个人花式时装秀了。虽然我也是女生，但其实我不太喜欢这样的设定，因为会影响影片的深度。这天，女主在店里研究橱窗的展示，这里有个小细节，即道具模特和镜子的意象。摄影机机位放在时装店里，视角是从店里往外拍。开始时，道具模特是近景，女主站在店外是远景。之后，女主走进店里，离模特越来越近。个人认为，这组镜头用道具模特来比喻女主，寓意在婚姻中，社会对已婚女性的刻板要求，以及丈夫对妻子的漠视，将妻子物化，变成婚姻生活里的一件工具，一个摆设，而忽视了妻子本身的内在个性。然后，女主来到橱窗前，身后是道具模特，面前一排镜子，镜子里映出女主的多个身影，寓意在家庭之外，已婚女性的社会属性和内在个性其实是多样的，因而她们的内在需求也是多样的。有人将这部影片誉为韩版的《花样年华》，有趣的是，刚好《花样年华》里 也曾大量使用镜子的意象。两对夫妻，两对出轨的男女，就是婚姻这面镜子的正反两面，一虚一实。接下来是影片的一个 bug， 在芬兰分手时，女主并没有告知男主自己的工作地址，也没有任何蛛丝马迹的提示，但男主竟然自己找上门来和女主搭讪，想再续前缘。这里不知道是编剧的 bug 还是剪辑的 bug。 男主看了女主的名片后，讶异女主居然是这家店的高管。女主反问，怎么，你是说我的工作和我本人不搭吗？这一段对白刚好印证了我对道具模特所表达的意象的猜想。工作场合氛围毕竟比较理性，两人又回复到最初的拘谨，但终究多了些暧昧。男主离开后给女主发了个短信，
很高兴再次见到你。
值得称道的是，影片中的很多对白都是通过电话、短信的方式完成的，这从形式上来说也是一种留白，比两人面对面的交谈要委婉许多。影片中类似设计精巧的细节还有很多，只是初次观影时没有留意，当时只道是寻常。说到短信，这里还要提到一种意象，就是屏幕。影片中多次用屏幕来表达隔阂、虚幻等意象。女主在电视屏幕上看到丈夫侃侃而谈，脸上现出落寞的神情。可以想见，妻子在现实生活中与丈夫的交流次数和深度还没有在屏幕上看到的多，两人之间的隔阂已经达到雾里看花的程度。同样，女主也是通过 Pad 屏幕看到姐姐和外国男友恩爱的样子，觉得姐姐和男友之间感情很好。但后来通过姐妹之间的对话，我们知道了姐姐和男友之间的感情其实并没有女主在屏幕里看到的那样甜蜜，姐姐甚至连和男友结婚的勇气都没有，反而很羡慕妹妹的婚姻很幸福。可见婚姻这种事儿，真的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外人看到的永远只是精心修饰过的假象。回到韩国后，两人接触的机会增加了，感情也随之升温，影片的主色调也从冷色调递进到暖色调。男主先是邀请女主到自己的办公室吃饭，然后又多次到女主的服装店去找她幽会。这里又涉及到一个意象，玻璃。在男主的办公室和女主的服装店里都有大面积的透明玻璃。男主在自己公司的二楼给女主解释，为什么自己要把二楼四周全部用玻璃幕墙围起来，做成中央庭院的效果。学过建筑学或室内设计的都知道，因为可以将室外的景致透过玻璃延伸到室内，使两者在视觉上连成一片。是不是和出轨很像？把婚姻生活延伸到婚姻之外，吃着碗里的，惦记着锅里的。然而室内外景致连成一片，这仅限于视觉效果，在物理上室内和室外之间毕竟还隔着层玻璃。玻璃象征着法律和道德对婚姻的约束，允许你看家以外的风景，但阻止你接近他们。如果你看得够仔细，你会发现男主每次来服装店里找女主，都会先隔着店面的玻璃 和女主互动，象征着两人并不在同一个婚姻关系里，他们都是彼此的室外风景。然后再绕过玻璃进到屋里，和女主发生亲密接触。这说明出轨是一种逾矩行为。女主出差去釜山，男主深夜闲来呼一军，给女主打了个电话。这段对白和女主打给丈夫的对白一样，也都是些老生常谈的闲话，但传递出来的情绪却是两样，前者疏离，后者情深。一样的单音词，喂，嗯，却隐隐透着几分亲昵。
忙吗？
有点儿。有一搭无一搭的闲扯之下，难以款款深情。您喝酒了吗？你休息一下吧，刚刚您看起来很累。看似寻常的关怀，却蕴含着情到浓时情转薄的缠绵意境。结尾，男主终于抑制不住思念，说：
只是想听听您的声音。
然后似承受不住这缱绻，匆匆说道：
我挂了。
一段欲说还休的道白就此戛然而止。如此情深却难以启齿，原来你若真爱一个人，内心酸涩反而会说不出话来，甜言蜜语多数说给不相干的人听。中年人的情感向来吝于表达，所有的爱恨情仇都浓缩为寥寥数语，乍看是水，其实是酒。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某天深夜，女主终于决定对丈夫摊牌，执意外出与男主奔现。这场戏按说应该是出轨剧情里的重头戏，少不了要情绪喷发，死缠烂打一通，不耗个十几二十分钟，不念个几百几千字的台词不算完。然而本片处理的却如同出轨片里的一股清流，没有常见的那些撒泼打滚歇斯底里，承认出轨也只用了一个字，干脆利落，不抵赖，不指责，不求原谅，双方都胸有积雷而面如平湖。平心而论，女主的丈夫比大多数男人做的要好得多，虽然优秀，但是并不花心，对女主对家庭一心一意，兢兢业业的养家糊口。虽然过于理性，不够温柔，但也并非一点不体贴，闲暇时也会替妻子分担一些照顾孩子的责任，但也如大多数男人一样，将妻子的付出视为理所当然，对家庭的问题后知后觉，是个彻头彻尾的粗线条。值得敬佩的是，在得知妻子出轨之后，丈夫并没有恼羞成怒大发雷霆，而是亡羊补牢地要求和妻子谈谈，试图挽回妻子。但此时的女主耐心早已被透支，只是匆匆地扔下一句对不起，就迫不及待地奔向男主的怀抱。叶子的离开究竟是风的呼唤还是树的不挽留，只能说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然而不仅女主的心变了，男主的主意也变了。为了女儿，他决定斩断情丝，回归家庭。 这是本片又一个有意思的设定，男女主角的感情轨迹正好相反。这段感情本是因孩子而产生共鸣，却也终因孩子的牵绊而斩断。不同的是，本来开始时女主对孩子的顾虑比较多，因而对这段感情持谨慎被动的态度。可以看到，影片从一开始表现的更多的是女主和儿子的形影不离，连上班也要带着孩子，甚至连儿子单独参加冬令营女主都不放心，硬要跟着去，被冬令营的老师拒绝之后，这才求男主开车带他去冬令营营地。也因此两人才有契机发展出一段婚外情。但是到了结尾，女主反而成功和儿子切割成功，在这段感情里变成主动的一方，甚至决定离开儿子，不顾一切地和男主在一起。被男主拒绝之后，女主也并没有回归家庭，而是彻底离婚，独自一人回到了芬兰。男主正好相反，从一开始他对女儿就没有女主对儿子那种强烈的分离焦虑，他可以很放心地把女儿放到冬令营里，然后转身和女主谈恋爱。片中也很少表现他们父女俩在一起的镜头，几乎都是一家三口在一起的镜头。私以为男主的主要压力可能不是来源于女儿，而是来源于他那个有自杀倾向的妻子，所以他才比女主更渴望逃离家庭。所以一开始男主其实是主动的一方，给女主打电话发短信，请女主吃饭，帮女主做各种事，吹皱女主的一池春水，撩得女主欲罢不能。但是发展到结尾，男主反倒成了被动的一方，为了女儿放弃女主，变成了女主在片头的状态，和孩子焦灼在一起。这里有个镜头正好呼应片头，片头和片尾男主都曾开车行驶在芬兰的森林大道上，不同的是，片头这辆车里载的是女主，而片尾这辆车里载的却是他的妻女。渴望激情又吝啬改变，也许这就是成年人的世界吧。芬兰这个冷彻心扉的国度为两人的感情画上了一个句点，影片也随之变回冷色调。然而生活还是要继续，女主斩断和男主的情缘之际，恰好接到丈夫试图挽回的电话，又是许多字里行间藏着小心翼翼的不舍和挽留，正应了如意那句话，如今一开口只怕伤到彼此。丈夫自知拙于言辞，于是搬来儿子做救兵，借儿子傻里傻气的歌声道出，两个月里都没发一条短信，我爱你，快回来吧。此处依旧完美地避开了那些我爱你你爱我没有你我活不下去的陈词滥调，却在丈夫青涩木讷的对白中感受到情深如许。总的来说，男女主角双方的家庭虽然都有着各自的不完美，但是男主的妻子和女主的丈夫都深爱着男女主，且并无不良嗜好，只是沟通上存在一些障碍。例如 女主的丈夫过于理性，遇到妻子求助，通常只会给出解决方案，而不怎么善于安抚妻子的情绪。而男主的妻子由于不够成熟，无法替丈夫分担家庭的重担，也无法获得丈夫的信任。在丈夫眼里，她就是个孩子，而在她眼里，男主也不像个丈夫，更像个监护人。然而，这种并非黑白分明、大是大非的设定，反而增加了影片的深度，变得更加耐人寻味。既然没有谁是罪大恶极，那么，曾经的深情到底是如何被消磨殆尽的呢？最后再分享一个小细节，不知道你发现了没？纵观全片，从始至终都是女人在抽烟。从片头女主找男主借火，到片尾芬兰女司机递给女主一根烟，并陪她一起抽。我想可能是因为爱情像香烟一样，只是女人比男人更容易上瘾。